但落嚟係講到嘅時間，有我哋嘅道牧師為我哋證道，講題係無望受苦者。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日咧係中樹主日，翻咗教會一段日子嘅朋友，相信已經很快會聯想到聖經裡面有一幕的情景，就是耶穌騎路去進入耶路撒冷，群眾去揮動棕樹枝呼喊和撒那和撒那，當時的氣氛很熱鬧，很令人雀躍。但我們很多時候會忽略在這個主日同時有另外一種的意義，就是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要面对被出卖、受审判、受死的遭遇。所以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今日亦都会称为基督受难主日，因为在这个主日开始，我们会进入耶稣基督受难的一周。对于有翻咁上下资历的人，可能會覺得香港今天的情況雖然一點都不容易，但是比起很多年前他們所經歷過，可能都不算得是什麼。但無可否認，對於很多很多人來說，我們其實都未經歷過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境況。所以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我們都會覺得現在在受苦。在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对于受苦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和感受。可能有人会因为疫情没得出街，没得去旅行，觉得在这受苦。有人可能要长时间困在家里面，跟家人争地方用、争网络用，而觉得受苦。可能有人因为失去了工作，要面对经济生活的困难，而覺得受緊苦。有人可能要離開他的家，離開他的朋友，離開這個的城市，要去到另一個的地方開展不同的生活，而覺得受緊苦。但同樣的，都很多人可能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熟悉的香港而覺得受緊苦。作為基督徒，我們對苦難、對受苦其實應該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教會的發展其實一路的、一直的是跟苦難連在一起。在初期教會就是在挑戰和種種的困難當中去開始和被建立，在耶穌時代第一代的使徒亦都是在逼迫的當中將福音去傳到不同的地方。在耶稣来之前再做一些时间，上帝的子民他被分散，一直在异地文化当中生活，同样的一直是在苦难当中去等候着尼赛亚的拯救。今天希望我们可以透过马可福音的经课，就是刚才所读到十一章一至到十一节、十五至到十八节，就是耶稣骑路去进入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去明白上帝怎样去回应一班正在这受苦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份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那种的困难。这一段的经文根据记载的次序，我们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进城之前，耶稣吩咐门徒去预备一只的驴驹。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接受群众的欢呼，这个是第二个部分。跟住入了城之后，耶稣去洁净圣殿，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看见的三部分。而在这三部分里面，耶稣在每一部分其实都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行动，是为到当时在困苦当中的人带来了一些安慰和帮助。 我哋去先睇喺呢段经文里面一个咧，我哋最突出、最突出嘅信息，就系咧耶稣去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呢一段嘅记载。虽然我哋都会觉得耶稣骑驴系用一个谦卑嘅姿态去进入紧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佢呢一个嘅行动系一个以王者嘅姿态去进入紧呢一个嘅地方。这个的信息，相信我们每一次看这段经文，我们都会留意到的一件事情。但耶稣他用这个王者的姿态去进入耶路撒冷，他怎样可以帮助到一些在困苦当中的人呢？让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怎样去描述耶稣用一个王者的姿态去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会看见耶稣是骑驴进入这个城，耶稣是接受着群众的欢呼喝彩去进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朝圣的人其实他们是步行进入耶路撒冷的，基本上是没有人会骑任何的牲畜去入这个地方，每一个朝圣的人都是步行去进入这个地方。耶稣如果只是为了要守节期去朝圣，他大可以跟其他的朝圣者一样选择用步行的方式去进入这个地方，但耶稣去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他的姿态其实就是一个王者的姿态，再要加上群众的呼喊，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他将要来的是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重的，至公无上和撒那。整个的情景其实就好像一个城的人去欢迎一个打胜仗的君王入城一样。大家要知道这个情景对于当时一班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一个相当招摇的行动，他们会想起一段他们经历过的历史，或者他们读过很熟悉的一段历史，就是在列王纪上一章32至40节里面他记载了这个情景，里面他提到大卫王他要高立他的儿子所罗门作王，他吩咐他一些的祭司、一些的先知、一些的仆人要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去预备一匹的驴，要让所罗门去骑住驴去进入一个的地方基训，在那里先知和祭司要高他作以色列的王，入城的时候他们要吹角去呼喊所罗门王万岁。当时的祭司、先知一班的人就按住大卫王的吩咐，将所罗门放上一个大卫王的驴送他入基训。事情就是这样去发生，可想而知当时耶稣进城的一个行动对于一班的犹太人，他们会想象得到就好像欢迎一个王要进入这个地方，不单止让到犹太人去记得这一段的历史，这个的行动同时其实都刺激着统治着犹太人的罗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个挑衅的行动，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很专权的国家，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執行他全面的管治，为了的是保障和保持他整个国家的稳定。所以有一些历史就记载着在耶稣去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没多久，就是没多久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曾经出现过一场加利利人的反叛的事件，结果这个反叛的事件就被比拉多去镇压，就将18个加利利人拉出了城外去处决了。 羅馬帝國就會用這些手段將一些反叛或者意圖反叛的人和事去鎮壓下來，以致去保持住整個城甚至整個國家的穩定。耶穌明知道這些事情，明知道這個行動是會很危險，但耶穌仍然的選擇用一個王者的姿態去進入耶路撒冷。為什麼呢？我相信他的行動是為了一班呼喊的群眾而做的。我們看回群眾所呼喊的我撒那，其實就是反映著當時一班人他們心裡面很渴望上帝所應許的拯救是能夠成就在他們的當中。他們呼喊和撒那就是拯救啊，就是一個他們心底裡面那份的盼望，是向上帝的呼求。這個的呼喊是來自詩篇118篇25至26節，是他們在過節時候會唱頌的一段禱告的一段的儀式，一個的禮文。詩篇118篇25、26節那裡說，耶和華求你拯救，耶和華求你使我們順利，奉耶和華的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群眾所呼喊的就是他們很期望尼賽亞的來臨。我們雖然不知道這班在耶路撒冷去歡迎耶穌進入來的這班的群眾，他們所呼喊的時候究竟他們只是一個守節的儀式，還是他們心底裡面仍然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期盼。但無可否認，耶穌做著這個的行動是要讓一班的人去知道他上帝是正是守緊他的約。上帝對於在苦難當中在受苦當中的人，他要讓這班的人知道上帝聽到他們的呼喊，上帝沒有忘記他們，上帝沒有忘記過一班跟他立約的子民。上帝不單止沒有忘記過一班跟他立約的子民，他亦都沒有忘記一班他要拯救的人，是包括猶太人，包括外邦人，包括每一個受壓迫的人，亦都包括每一個想敬拜上帝的人。耶穌進入了耶路撒冷之後，他做了一件令到當時的人很哇然很震驚的事情，因為他入到聖殿做了一個潔淨聖殿的行動。他做了幾個的動作，就是他趕出在聖殿裡面做買賣的人，他推倒了那些兌換銀錢的人的台，還有賣鴿子的人的凳，也都不准人拎著那些器具在聖殿裡面去經過。耶穌好像很霸道，一來到入到聖殿就趕走了這一班的人。事實上當時在聖殿裡面所做的買賣，其實他們是買賣一些獻祭的物品，為的是希望讓當時去朝聖的人可以去獻上一些符合律法要求的祭物，以致可以符合到上帝的心意。而兌換銀錢其實也是必須的，因為當時在市面上流通的那些貨幣，其實那個貨幣上有一個凱撒的頭像，這些有凱撒頭像的貨幣他們不可以用來去獻祭，不可以用來奉獻，因為如果他們用這些有頭像的貨幣來奉獻，就好像犯了拜偶像的罪，所以他們一定要將這些流通的貨幣去換成了一些在推羅鑄造而沒有雕像的錢幣，去到那個的聖殿裡面去獻祭去敬拜。原本這些的買賣，這些兌換銀錢的安排，其實是為了讓一班朝聖的人可以獻上一些合上帝心意的祭。但是在這個經營的裡面，經營的人他們從中謀取暴利，以致令到獻祭的人 其實他們要付上一個比他們的心想付出，或者他們能力所能夠付出的代價要更多更多，才可以獻祭。有些記載說他們在如果他們要獻那些鴿子，其實在一些的市集，即是我們講的街市啊，那些市場賣，其實賣三分錢他們就買到一隻的鴿子。但在聖殿，你猜猜要賣多少錢？賣70分錢。原先在三分錢買到的鴿子，在聖殿要賣70分錢。可不可以不在聖殿買，我市集買上來就行了？其實是可以的。不過如果他們買了在市集的鴿子，上到聖殿獻祭的時候，那些祭司說這些祭品不合規格，不合律法的要求，他們就沒辦法拿來獻祭。結果可能他們要再落回個市集那裡再買一隻，再試一下是否合乎要求，或者同樣他們都要在聖殿裡面去買一些合規格的祭物才可以獻祭。但是那些誰去決定那些祭物合不合規格呢？就是當時的祭司。誰在聖殿裡面去擺賣那些攤檔去賣祭物呢？亦都是當時的祭司。我們可想而知，其實是他們自己去決定他們要在哪裡，那些百姓在哪裡買一些合乎規格的祭物。那些利益去了哪裡呢？啲利益就係去咗大祭司或者祭司佢哋自己嘅袋裏面。唔單止係咁樣，佢哋擺賣嘅地方、做買賣、做兑換銀錢呢啲攤檔嘅地方，其實喺聖殿嘅外院嗰嘅範圍啊。如果我哋都有留意過聖殿嘅設計咧，其實係一群嘅建築群啊，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外院，跟住進入內院咁，跟住再即係有啲嘅設計，我們才可以這樣去獻祭。外院的地方就是當時在聖殿的設計裡面唯一可以讓外邦人在那裡禱告的一個的地方。他們沒辦法去進入外院，即沒辦法去穿過外院再進入多一些的即是範圍，他們只可以在外院的範圍去禱告去敬拜。但是這些的擺賣就是佔據了在聖殿外院這個的地方，即是說祭司或者這些攤檔的安排其實是剝奪著外邦人他們可以禱告上帝那個的權利。聖殿原本是代表上帝同人同在，人可以在那裡禱告，可以讓自己站在上帝的面前盡力的去獻上合上帝心意的祭物和敬拜。但是現在就是因為這些買賣，因為這些攤檔，因為這些即是拿著器具走來走去的人，剝奪了人可以在那裡禱告，可以敬拜這份的恩典。我們看看耶穌當時的教導，他說經上所記的不是說我的殿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這兩句的說話其實是來自兩段的先知書，分別就是以賽亞書56章6至8節。那裡我提到聖殿是一個萬國禱告的殿，因為在這個地方上帝去應許和他聯合侍奉他愛他名的人，甚至是作他仆人的外邦人，只要去緊守安息日，持守他的約，就可以在禱告的殿裡面去喜樂，去禱告，去敬拜。這個是上帝對聖殿一個很大的祝福，讓不同的人都可以在聖殿的裡面去禱告。但同時耶穌的教導提到另外一段的經文，就是耶利米書7章9至12節，裡面就是形容著聖殿一個最黑暗的境況，就是有不同的人去誤用聖殿。這班的人他們公開的作惡，但是他們卻是逃到去聖殿的裡面，以為走到去聖殿的當中，這個既然是上帝的地方，上帝一定不會令到這個地方受摧毀， 以致他们躲在圣殿的里面，他们就可以被包庇、被保护。圣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但现在耶稣责备当时那班的祭司、那班的大祭司，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贼窝。耶稣进入圣殿、洁净圣殿这个的行动，让我们去知道上帝他看见、听见一班被压迫者的人的敬拜和祷告。他要让这班人知道上帝没有忘记过他自己所呼召、所召集的人，纵使来自不同的地方，纵使来自不同的族群，他们可以在圣殿的里面去经历，可以在上帝的殿的里面去敬拜。耶稣的行动要让这班人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除了看见城里面一班上帝的子民、一班竭力去敬拜上帝的人之外，耶稣的行动都让我们知道上帝同样看见一些可能我们看不见或者没有留意到的一班人。这班人就是一班可能是默默在等候上帝的人。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打发了两个的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去找一匹的驴，因为主要用他。我们看一看这一至六节里面描述耶稣怎样去差门徒去找这只驴回来。这个的经文记载得很仔细，包括他要去哪里找驴，遇到有人问的时候要怎样去回答，其实记载得很清楚。而在这段的记载里面，其中很特别的一个的地方，就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特别都去提到，就是这匹的驴是没有人骑过的。如果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一些未曾用过或者未被人骑过的牲畜，其实是适合或者是预备去被王或者作为一个神圣的用途，是被特别呢去预备作为王的一个的使用。以往呢，我们都很容易呢会将这样东西去看为可能耶稣呢预先的刻意的预备，以致呢去成就他呢作为一个的先知，或者呢作为一个宣告，显示呢他一个王者的身份，或者呢尼赛亚的身份。这个都是的，但我们今天都可以呢想多一个的问题，为什么在城外面耶路撒冷以外会有一匹是適合主或者一个王去用的一个的牲畜呢？为什么这只驴在耶路撒冷以外是没有被人用过，而驴的是可能就是绑在路边，它丢什么呢？那当一班的门徒去到见到这只驴的时候，他跟路边的人讲说主要用他，那些人呢又不会乘机敲诈那些门徒的，哇，这个是为王所预备的，很尊贵的，为什么不换取一些利益或者换取一些好处，可能 都合理或者都预计得到。但是圣经记载当门徒呢去按住耶稣的吩咐去回答的时候，路边的人呢任凭门徒呢就拿走那只驴，他们没有谋取暴利，他们只是回应让这匹的驴被主去使用。这个的安排、这个的行动，让到我们可以估计或者很有理由去相信，有些人其实是一直默默地去等待一个的尼赛亚来到他们的当中。在这个等待的当中，他们为王做一个最好的准备。如果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都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位的长者叫西面，他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一直在等。结果他等到一个婴孩的耶稣出现，他见到的时候他就赞美神， 並且咧，佢話佢可以安然嘅離世。喺耶路撒冷有一啲一直盼望等候尼賽亞嚟到嘅人，原來喺耶路撒冷以外，同樣有啲人都係默默嘅喺度等候緊呢位尼賽亞嘅人嚟到。奴嘅主人可能唔知道要等到幾時，甚至唔知道佢所預備嘅奴係咪最終可以被使用，但佢已經一直嘅預備好。在一個最黑暗的時代，無論個制度怎樣的腐敗，無論當時的人有多少的攔阻人要去敬拜或者等候這位的神，原來仍然是有人持守住對上帝的敬虔和信心，為將要來的尼賽亞隨時做好準備。耶穌刻意的去差門徒去找這一匹的驢，我相信是要让当时等候的在城外的一些人去知道上帝知道他们，上帝看见他们，上帝并且悦纳他们所预备的。这个的主去看见在城外面等待的人，他甚至去知道一批无名者，无名氏没有记载任何名字的人，他们一直在这里等待，在这里预备，上帝没有忘记过他们。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以一个王者的姿态去进入耶路撒冷，他让一帮呼喊的群众知道上帝听见他子民的呼喊。耶稣入到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去让一班持守紧敬拜上帝的人去知道上帝没有忘记过他们在压迫的当中。耶稣在入城之前去找来一匹未被人骑过的驴，是要让人去知道上帝看见一班默默等候主拯救的人。耶稣的每一个行动其实都可以带给他生命一个很大的威胁，一个极大的危险，但他仍然去选择做这些行动，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受苦者。耶稣为什么有这份勇气和力量呢？可能我们以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一定可以承受到这些，我们都觉得会是这样，但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都同样知道耶稣有他人性那份的需要，有他的感受。所以当我们问紧究竟什么可以给耶稣有这份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他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今天另外两段经文当中看到一个的答案。在以赛亚书仆人之歌的里面，就是形容一位上帝的仆人，他忠于上帝的呼召，他要面对极大的苦难，但是他仍然的不退缩，他仍然的坚持信靠，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必帮助他，是他相信上帝必帮助他，成为他这份的力量和坚持。同样是书信腓立比书，保罗亦都去宣告呢位嘅耶稣，佢谦卑自己，去虚己信服，成为上帝嘅仆人。就算要死喺十字架上边，佢仍然信服到底，因为佢相信上帝必然会将佢升为至高，并且会使用佢呢一个嘅信服，去让其他人可以归荣耀俾上帝。今日，我们都藉住耶稣基督的行动，让我们去知道上帝没有忘记过我们。可能我们不明白上帝会用什么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可能不明白或者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正如当日的门徒，其实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明知道进入耶路撒冷会受苦，他仍然要进入耶路撒冷，甚至要用一个这么招摇的行动去进入耶路撒冷一样。当时的门徒不明白， 但是經歷緊耶穌同佢哋同行嗰個嘅幫助。今日我哋可能都唔明白，但我哋知道上帝冇忘記我哋。盼望我哋能夠喺今天棕樹主日嘅日子，我哋去歡迎耶穌基督去進入我哋嘅當中。佢知道我哋嘅苦，佢要承擔我哋嘅罪，所以我哋要紀念呢一位將要受苦嘅基督。但系同時，我哋都要紀念喺呢個時代，喺呢個處境當中，仍然有一啲喺困苦當中嘅人，仍然有一啲同我哋一齊喺唔同地方、唔同國家都係受緊苦嘅人。盼望耶穌基督所作嘅，佢所成就嘅，當日嘅行動，十字架嘅救恩，今日同樣臨到我哋嘅當中，同樣嘅臨在喺我哋城市嘅裏面，讓到我哋一齊祈禱。上主咧，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今日棕樹主日提醒我哋，上主你昔日係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嘅當中，去聽見一班群眾嘅呼喊，去睇見受壓迫者嗰個嘅敬拜同埋禱告，更加冇忘記喺唔同嘅地方散落一批嘅無名者。主啊，我哋今天要紀念同埋歡迎呢位嘅基督去進入我哋嘅城市當中，願耶穌基督嘅救恩都同樣提醒我哋紀念喺今天受緊苦嘅人，可能喺香港，可能喺一啲唔同嘅角落，我哋唔認識，甚至可能我哋忘記，但主耶穌冇忘記佢哋。求主聖靈去幫助我哋喺呢個嘅日子都去紀念佢哋，同樣幫助我哋有呢份嘅信心同埋勇氣，喺困苦嘅裏面，同樣嘅可以透過唔同嘅行動，可以成為一啲受苦者嘅幫助。願主去加力，感謝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